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接下来就是我们正道的时间。好，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啊领受主的话语。那么也像我们这里的这节经文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确实给我们有永生，而这个永生在哪里呢？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每一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听见，我们都看见，我们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啊。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看那神的羔羊，我们要求主祝福我们，因为没有主的祝福，我们所讲的一切话都没有意义。但是有了主的祝福，我们的话语就会不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就是神的光辉。所以我们不到你这里来，我们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启示。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也一定不会空手的回去。所以主啊，求你在今天的主日敬拜当中，你向我们说话。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正道。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是按着你的心意来去传讲你的真理。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应当听，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因为你的话语乃是生命之道。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就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呢就是看神的羔羊哈。那我们知道我们从旧约开始就讲祭坛，我们讲到在伊甸园里面的第一次献祭，然后我们看到亚伯的祭坛，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祭坛，我们看到摩西的祭坛，大卫的祭坛，以利亚的祭坛，包括我们之前啊，我上次生病之前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祭坛，我们看到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有一个祭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我们祭坛系列的尾声了啊，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其实尾声呢不是要低下去，而是就是我们这系列的最高峰，就是我们来看看基督。那在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用这节经文哈，就是看那神的羔羊。我们之前讲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讲的最重要的话就是这句话，对吧？他一看到耶稣，他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然后他跟门徒又强调了一次，就是他第二天又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又跟门徒再强调一次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思想这里面所向我们蕴含的信息，想我们让我们知道的这些真理都有哪些。那么我们要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那么我们都看见有这么多的祭坛，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今天是祭坛系列，我们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也是高潮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说，从旧约到新约这么多的祭坛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当我们登上祭坛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看见应该是什么，对吧？然后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看见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其实在基督里我们要看见的非常多，因为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使徒约翰就讲说，哎呀，我们关于耶稣的事情啊，关于耶稣的道理啊，我们在圣经当中只能讲一点点，因为如果全部都讲出来的话，这个世界都放不下，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在祭坛这方面让我们看见些什么。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去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看祭坛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祭坛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约翰福音1章29节呢，我们把这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约翰福音1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就是约翰他一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他叫高举基督，他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看，你们要看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人不是普普通通跟你们一样来我这里受洗的人，这个人和我们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是神的羔羊。然后你们来到我这里做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们来到我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看我施洗约翰，而是看什么？看神的羔羊。你要看神的羔羊。所以那么我们看，我们上次也讲了，圣经上面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很高，圣经上面评价很高，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怎么样大得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先知当中最大的一位，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哎，施洗约翰记载在新约里面，你怎么说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就是把旧约结束了，然后为新约做什么？做开路先锋。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来看，看什么？看基督。所以施洗约翰，我们上次讲了他的祭坛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么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最重要的，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看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说祭坛和主耶稣基督之间他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去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说祭坛和主耶稣基督他有很多重要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一点点。那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我希望祭坛和基督的关系大家要记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祭坛都指向基督，所有的祭坛都是指向基督的。弟兄姊妹，从我们讲伊甸园里面的第一次献祭开始，一直到施洗约翰，甚至我们说到后来保罗他也有讲，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当做活祭。新约的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要有我们的祭坛，我们也要在上帝面前献祭。但是祭坛它的重点在哪里？祭坛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们说所有的祭坛它都是指向基督的，凡是不指向基督的就不是神的祭坛。真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讲伊甸园里面的第一次献祭，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用什么东西遮盖自己？无花果树叶群。然后上帝说不行，所以上帝亲自献祭，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次献祭。然后上帝给他们皮衣穿，皮衣从哪里来？是一定是杀了一个祭牲然后给他们穿。所以第一次献祭指向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靠自己的无花果树叶群根本不能遮罪，谁能遮我们的罪？只有羔羊基督他的义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对吧？我们之后讲的第二次献祭就是讲亚伯的献祭，大家记得吗？亚伯献祭上帝喜欢，该隐献祭上帝不喜欢，因为什么？你说上帝偏心眼？不是，是因为亚伯是在基督里献祭所以蒙悦纳，而该隐靠什么来献祭？靠自己的功劳，我种的地你看我做的多好，上帝你看我做的多好。我们经常犯该隐的错误的，同意不同意？我们经常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这段时间我做的还是不错的，你听一下我的祷告吧。我们每次祷告没有一次说奉我的好行为祷告，我们都是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包括挪亚的献祭，我们那时候讲挪亚就成为新始祖，挪亚的献祭也指向的是基督。为什么指向基督？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新造的什么？新造的人，阿们吧。所以挪亚他成为新始祖，他成为新亚当，就是因为他在基督里献祭。我们之前还讲过亚伯拉罕的献祭，亚伯拉罕的献祭里面的内涵很丰富，其中有一次他在亚摩利山上，上帝让他把以撒献上，他真的顺服上帝，但是以撒死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死？为什么没死？因为其实上帝早就预备了一只羔羊来代替以撒。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在山上说，耶和华怎么样？必预备。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每当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上帝必有预备。而上帝给我们最大的预备是什么？耶稣基督。你不要觉得哇，上帝一定给我预备钱，上帝一定给我预备房子。对，上帝都会预备，只要你需要钱的时候上帝会给你，只要你需要房子的时候上帝会给你，你需要车的时候上帝会给你，你需要帮手的时候上帝会给你。但是上帝给你最重要的预备是谁啊？是基督，阿们吧。那包括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里面的祭坛，他把十诫颁布下来还要有祭坛，就是告诉我们依然是指向基督。说你要到上帝面前是靠十诫吗？不是。靠什么？我们是靠基督。所以律法不能使人亲近神，只有什么能使人亲近神？只有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把十诫背下来我就能亲近上帝，你大错特错。因为当摩西十诫颁布下来，上帝说以色列能不能靠近那座山？ 靠近那个山会怎么样子？凡摸那山的，摸那个石头的，都要什么？都要被打死。上帝的山不能靠近，我们怎么办？我们靠什么来到神的山上？不靠十诫，靠什么？靠羔羊。阿们吧。靠耶稣基督，看那神的羔羊，包括我们之前讲的以利亚，火的先知，对吧？他为什么能够把天上的火引下来？他为什么能活一个火热的生命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生性火热，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他在基督里献祭。所以你要想做一个火热的人，你要做一个有生命感染力的人，你其实不是仅仅说我要改变我的性格，特别不要去抱怨你的父母，你说我父母把我教成这样子的，他们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我性格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很内向都是因为我爸我妈。没有，你不必这个，你只要到上帝面前，只要到基督面前，你让基督住在你心里，你不可能不火热。阿们吧。所以你去看，我们说所有的祭坛它都指向基督，凡是不指向基督的就不是神的祭坛。所以巴利的祭坛不指向基督，所以他们在加密山上又蹦又跳，拿刀戳自己，浑身流血，有什么效果没有？没有，任何效果都没有，因为他的祭坛不是指向基督的，只要指向基督就有能力。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祭坛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祭坛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祭坛，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都没有把圣经里面关于祭坛的经文全部讲完，如果全部讲完的话，我们十年也讲不完，对吧？那么这么多的祭坛为了什么？上帝设立这么多祭坛干什么？上帝是老糊涂了，很啰嗦，是吧？上帝经常忘了自己说的话，说哎呦，去年我讲过这个吗？你说讲过，上帝你讲过，我给你查一下。哦，上帝说对不起，我年纪大了，你们现在才几十岁，我都成千上万岁，我永恒，我所以我老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祭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借着所有这些祭坛让我们看见基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从伊甸园的第一次献祭开始，一直到哥哥他的十字架，一直到历世历代教会当中圣徒的献祭，目的只有一个，每一个祭坛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基督。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讲的，亚伯的祭坛让我们知道不靠自己的功劳，对吧？亚伯拉罕的祭坛让我们知道耶和华必有预备。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祭坛宣告说，哪里高举基督，哪里就有属灵的地气。摩西的祭坛告诉我们说，只是靠着耶稣基督，唯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亲近上帝，靠律法，靠行为，靠人的善行都不行，对吧？所有这些祭坛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祭坛它都要让我们去看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为什么这么多祭坛，不是上帝啰嗦，而是因为基督太丰盛。其实这么多祭坛还没有把基督的丰盛全部展露出来。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讲，那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结尾那个地方说，哎呀，关于耶稣的事情我这里真的只是略略写了一点，如果都写下来啊，这个世界放不下。我们有时候说，哎呀，约翰说话太夸张了，你写书还放不下，你那个时候用纸，当然了书比较厚，我们现在有电脑啊，你知道一个芯片能存多少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就算用电脑也存不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丰盛是神的丰盛，而这个世界里面的电脑芯片也好，白纸黑字也好，是受造物的，是有限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祭坛我们都要看见，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就要去知道说，祭坛它的重点就是基督，上帝给我们祭坛就是让我们看见基督，所以没有基督就没有祭坛。阿们吧，弟兄姊妹。没有基督就没有祭坛，真的，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有祭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就算筑了一座祭坛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清楚，你要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说所有的祭坛它的源头都在哥哥他山上面。哥哥他山的什么？十字架。所有的祭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都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祭坛的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亚伯拉罕，仅仅看到了摩西，仅仅看到了大卫，仅仅看到了所罗门，看到了西西家，看到了以利亚，这是不够的。你一定要通过每一个祭坛看见谁啊？看见哥哥他山的十字架，看见耶稣基督，对吧？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祭坛。真的，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可以上祭坛上面去？为什么摩西可以有一个祭坛在那里敬拜上帝？亚伯拉罕可以有一个祭坛来赞美上帝？大卫可以有一个祭坛成为美歌者？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基督。基督是我们通往祭坛的唯一道路。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基督是通往祭坛的唯一道路。真的，你要到祭坛那里，没有基督你去不了。如果没有基督，你靠摩西能去吗？不行。靠你自己能去吗？不行。但是你只要有了基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的祭坛那里。所以基督徒很幸福，我们随时可以祷告。为什么？为什么随时可以祷告？你说因为我爸是牧师，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是基督徒，我生在基督徒家里面，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为什么你随时可以祷告？因为你有基督。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不管你什么时候信主，当你说我接受耶稣那一刻开始，耶稣基督就成了你的，你就成了他的。所以通往祭坛的唯一的道路怎么样？就打通了，你就可以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说基督是所有祭坛的源头和终点。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任何一个祭坛它都要有源头。源头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法利赛人很有意思，包括你去看到一些神学家都是这样，他们说我们去查考圣经哈，祭坛是在伊甸园里开始，或者摩西五经里面写的很详细，所以我们说祭坛的源头是从摩西五经。我说大错特错，所有祭坛的源头都在基督那里，所有祭坛指向的，所有祭坛要去到的终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到基督面前我觉得还不够。你看梁弟兄，基督徒都知道应该到基督那里，我要做一个卓越的基督徒，所以光到基督那里我觉得是不够的，我还要再进一步，对不对？这种态度是敬虔还是骄傲？这真是骄傲。因为祭坛的终点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你到基督面前就满足了。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讲，在约翰福音14章记载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很有意思啊，他就说哎呀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看，就意思说我承认你是基督，我承认你是圣子，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还要更进一步。结果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你到我这里就是终点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茅塞顿开，你就会整个人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就是主耶稣基督让这些祭坛大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些祭坛有的时候是用土垒的，然后有的时候是用石头做的，还有什么时候呢？还有一些祭坛，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是用什么呀？是铜祭坛，是用金属造的。所有这些祭坛如果没有基督，它就没有真正的光辉，特别就不会有天国的。但是当基督在这个祭坛当中的时候，这个祭坛就会焕发出天国的光辉。弟兄姊妹，你也一样。所以你的祷告，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最近读了一本书特别棒，从此以后我的祷告就不一样。我说那本书如果帮你看基督，我承认，但是我只部分承认，因为这样子说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把上帝的荣耀偷窃了，归给人了。这本书一定要帮助你去看基督，只有基督能够让你的祭坛焕发天国的光辉。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让你的祷告不是像地上的爬虫，不是像那些巴利的那些假先知所做的事情的话，你就必须是奉基督的名，你就必须是靠基督。当你这样去靠基督的时候不一样，你的祷告一定有天国的光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不，梁弟兄你不知道哈，我祷告的时候经常只是为我自己去祷告，我不觉得有天国的光辉。不，我们要眼界放开，我们会成长， 但是当你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的时候，天国的光辉正在彰显。阿们吧。因为一般人叫谁怜悯他？一般人叫谁怜悯他？你看有些人，特别之前那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一个人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很大，有个女的开车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她突然崩溃了，她就把车停到那个紧急这个避险带那个地方，就崩溃大哭。然后那些叫高速交警赶紧跑过来，因为那个地方虽然她在这个避险带上面，但还是危险。然后就跟她说话，她就一直在叫妈妈，妈妈，妈妈。我们看到一个成年人好可怜，对不对？因为这两年疫情啊，各方面压力很大，交警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他只是在那里哭。那么他是求妈妈来怜悯我，爸爸来怜悯我，我的好朋友来怜悯我。而我们呢，我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其实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哭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可能根本没办法帮他，甚至他妈妈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们求上帝的时候，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的时候，上帝听不听？他会不会做事？他一定怜悯。阿们吧。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有了基督，我们的祭坛就有天国的光辉，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最重要的看见，最重要的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十六讲我们跟大家去讲，我们说祭坛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筑坛献祭很重要，然后祭坛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然后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反复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没有跟门徒说，哎，你们赶紧去筑个坛呢？他没有，他反复跟门徒强调的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所以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我们在祭坛上面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如果你在祭坛上看见说，我应该谦卑，我应该爱教会，我应该靠主，我应该仰望主的恩典，这些都是好的，我一点都不否定。但是最重要的看见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看见就是看哪，怎么样，神的羔羊，你要看见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看到说什么呢？我们说你去看施洗约翰他跟门徒的教导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他给门徒最重要的教导就是看那神的羔羊，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这六个字，看那神的羔羊。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施洗约翰他自己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是不是他每天读圣经然后就够了呢？不是，他读圣经，他学习神的话语，他要看见基督，这才叫最重要的看见。而他作为一个师父，他作为带门徒的师父，他要把门徒带到哪里去？他不能把门徒仅仅带到字句里面去，仅仅带到教义里面去。你看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因为我不是在批评别人，也是在批评我自己，我们很多传道人是以把人带到教义里为满足，这是不对的。甚至就出现我们俗话说的那句话，说次好的是什么？是最好的敌人。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到教义那里他就停在，他说真美，这个教义总结的真好，这本书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满足。错了，施洗约翰没有跟门徒说回去读书，把教理问答给我背下来，他没有搞这个，他说什么？看那神的羔羊，如果你们看见了基督，你们就得到了最重要的看见。如果我帮助你们看见基督，我就在做最重要的教导。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婚姻上遇见问题了，他在学习上面遇见问题了，他在跟人相处上面遇见问题了，这个时候上帝会给你智慧，你会告诉他说，哎，我知道你们问题在哪里，我帮你分析，但是这只是半路，你要把他带到终点去，终点在哪里？终点是基督，对吧？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去找基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这一点上他抓得很紧，第一次已经在众人面前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然后第二天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他还怕门徒又忽略了，赶紧跟门徒再讲说，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所以门徒听了这个话听明白了，他们原来跟着施洗约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出名还是耶稣出名？施洗约翰比耶稣出名的多得多。 你知道吗？法利赛人都去找施洗约翰，没有找耶稣。但是门徒听施洗约翰讲了这个话，他们听明白，所以门徒就离开施洗约翰去跟耶稣去了。彼得、安德烈他们是这样跟耶稣的，你知道吗？他们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有没有生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哇，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帮你们这么长时间，教你们这么长时间，你们一见到耶稣，转头就把我忘了。施洗约翰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很高兴，因为他们得到最宝贵的。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想，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施洗约翰是目光如炬的一个人，他能看透很多东西。所以法利赛人来了，他说毒蛇的种类，对吧？撒杜该人来了，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真心悔改，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和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他看得很准，但是他最重要的看见就是看见基督。他也要教他的门徒眼光如炬，就是你的眼光要真正看见那最重要的，你要看基督，你要看基督。所以梁弟兄的讲台如果不能帮助大家看基督，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哪怕我口才再好，哪怕我口若悬河，哪怕我讲出来的东西你们都哇，梁弟兄你真是好渊博，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作为一个传道人是不合格的。传道人最重要的就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说，看哪神的羔羊。阿们吧，你要看见基督，因为你看见基督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遇见很多的问题，同意不同意？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祷告都是因为我们遇见问题了，同意吧？梁弟兄，我没有那样的，我觉得大家不必作假。连牧师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牧师有的时候也有软弱，说发现像我之前生病了，我要多一点祷告了，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我的孩子教育上面我觉得有问题，怎么办呢？我的方法都用尽了，想来哦，对对对，我还可以祷告，对吧？有些夫妻关系说，哇，两个人结婚十几二十年了，然后一聚到，然后两个人一见面，唰一下温度立刻降到零度以下，是吧？然后，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想来，对啊，讲台说过可以找耶稣，然后去找耶稣，可以，我不反对。弟兄姊妹，我再强调哈，我鼓励大家说，你如果没事都去找耶稣，这是最好的。但你有事去找耶稣，你不要羞愧，你不要觉得，哎呦，我有事才找耶稣，算了，以后有事也不找他了。那这个就损失更大了，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要去讲，我们去找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盼望的事情得到解决，这不够，你知道吗？如果你只想事情得到解决，甚至得到缓解，这不够。你到祭坛那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见基督，你一看见基督，问题的终极答案就出来了。真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讲，我们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要去学习，我要去成长。我们当中有青少年要去成长，那我要成长怎么办？我要读书，我要学习，但是跟我的祷告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时候说，哎呀，祷告还占我时间哦。你不知道梁丁，你梁牧师，你们都过了那个年纪了，你不知道我们现在作业多少，搞到十一点都没写完，你老是要求我祷告，我觉得你不体恤我。我们到基督那里寻找到基督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你到基督那里，你开始得真智慧，你开始不一样的，因为你开始有天国的方法。哎，天国的方法厉害还是地国的方法厉害？当然天国的方法厉害。中国都有句俗话说，磨刀什么不砍柴火。我跟你讲，你每一次到基督面前的祷告绝对不误你的事，相反，你不祷告误了很多事。阿们吧。我就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去讲，特别是年轻人讲，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我们也很年轻，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很年轻。但是我真的跟大家去讲，你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你要常祷告，你要常祷告。你越多的祷告你就越厉害，因为这是你拥有的法宝。阿们吧。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面很多非基督徒比我们基督徒聪明，同意不？我有一些同学，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知识有一些知识。我原来有一些同学才叫知识渊博，什么都懂，那然后画画又画得漂亮，然后这个讲地理，哈，人家徒手能够把世界地图画出来，对吧？讲历史，他可以如数家珍，然后哪个朝代，什么英国的哪个朝代是几几年到几几年，都能讲出来。最可惜的就是他没有信耶稣。然后，那你跟他们相比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在哪里？ 我比他的记性更好。我有比他有更久钱。不，你比他的优势就是你有基督。阿们吧。而基督比万有都大。所以你说你的优势大不大？你的优势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说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每当我们到祭坛上面，我们的焦点不能够仅仅是事情。你是为了事情到祭坛上面可以的，但是你一定知道你的焦点是谁啊？是基督。我要找到基督。所以新约圣经是比旧约更进一步的，你知道吗？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圣徒祷告，摩西祷告，然后上帝把红海分开，对吧？然后约书亚他们抬着约柜下到约旦河，约旦河分开，然后西西家在上帝面前极难之中祷告，然后上帝差一个天使过来，一夜之间把亚述人185,000人都杀掉了。所以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说哎，好像这样的事情少了很多，是不是新约比旧约落后了？我们说不，到新约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更清楚的一个道理，你到祭坛这里，上帝把基督给你。阿们吧。其实你是得到了更高的答案，你是得到了更好的答案，你抓住了终极的答案。阿们吧。所以真的要看这些。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到基督这里的时候，我们看那神的羔羊，我们去看见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知道我们看其他东西呢，看完了我们变化不大，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别人有一栋别墅，你去那儿看，哇，这别墅好漂亮，看完以后你是不是一回家你也多了一栋别墅？你看见别人有一辆车很好，然后看完了以后你是不是一回家砰，你停车库里面也停了一辆同样的车？没有。我们看其他东西看完了以后我们生命是不改变，但是有一样看见特别奇妙。什么奇妙呢？就是当我们看基督的时候，我们一看基督我们就发生改变，而且是最重要的改变哦，不是外在事情的改变，而是什么东西啊？是生命改变。所以我们说看基督是改变生命的看见。当我们多多的去看基督，当我们多多的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会带来最深刻的生命改变。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去想好多问题真正的症结不就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对不对？为什么夫妻关系那么难相处？因为我老婆不好啊，因为我丈夫不好啊，是不是这些啊？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我生命的问题。为什么我在工作上面会如此的焦虑？为什么？很多是我生命有问题，对吧？为什么说有些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那么焦虑，我那么痛苦，我那么容易灰心沮丧？是因为我的生命不成熟。阿们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到祭坛那里要看基督是最重要？因为你越看基督，你生命改变。你生命改变，有的时候问题还在，但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不同了。同意不同意？而且这个能力还不在于说你外在拥有了什么，而是你里面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说看见基督是最重要的看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那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讲在基督里的看见。在基督里的看见，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的看见很重要。在基督里的看见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看见基督这么重要？为什么看见基督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要去思想，对吧？我们看见基督生命改变，是不是像那些搞魔术的人突然变个魔术，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说不。我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的上帝高过我们的理性，同意不同意？但是我们的上帝做事情合理不合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理的，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高过我们的理性。所以你拿你现有的理性去理解上帝的时候，你经常会理解不了。比如说上帝带以色列人分开红海过去，我们的理性想得到吗？想不到。我们的理性会觉得说，你干嘛把我们带到绝境来呢？我们是不是经常被上帝带到绝境？经常。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就经历了，有些弟兄姊妹在工作上经历了，有些弟兄姊妹在子女教育上面经历，我们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学习上面就经历了。我说哇，我是你的儿女，你难道不爱我吗？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觉得我比我的同学，我比我的朋友都难得多。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然后上帝说，我要跟你分开红海。然后红海分开合理不合理？合理啊，好的无比啊，阿们吧。然后这个就是上帝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一看基督，我们生命就会改变的时候，也有合理的原因在里面。有哪些合理的原因，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讲关于这方面，每次我们只能讲一点点，其实关于基督我们讲不完的。我们如果不然，我们这个祭坛系列就讲结束不了了。但是我们会结束我们的祭坛系列，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系列。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去讲一讲，简单讲一些在基督里面我们能看见的东西。那在基督里面我们能看见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看见上帝。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看见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4章7节。好，我们一起来起读，在我们 PPT 上有，那弟兄姊妹也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我们的 PPT。 约翰福音14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这个就是我讲的，说其实在这里的话，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是第六节，这是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怎么样，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看到没？他说你们不是将来再看见他。你去看一些神学家讲的道，都跟这节经文矛盾的很厉害。有些神学家讲说，耶稣的门徒那时候看见了耶稣，但还没看见上帝。耶稣说什么？已经看见他。你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上帝。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广州外面天气很好，晴朗的天气，很多人早晨出来的时候看见了太阳，对吧？你看见了太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太阳进你眼睛里了没有？太阳进你眼睛里了没有？没有。太阳多大，你眼睛才多大。但你怎么看见太阳的？你说，哦，我眼睛很厉害的，哎，我眼睛很厉害的，所以我看见。不是，你为什么能看见太阳？是因为太阳光进到你眼睛里了。阿们吧。所以你看见太阳光，是不是就看见了太阳？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你看见基督就是看见神。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看见神。然后我们因为仰望基督，因信基督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改变发生，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我们生命的重大改变。怎么生命重大改变？我们这些人，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误解上帝，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神隔绝。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不是跟神隔绝，这个世界不是这么悲惨。如果我们不是跟神隔绝，这个世界不会这么黑暗。如果我们不是跟神隔绝，我们不会这么邪恶，对吧？你看那个风线，那个铁链女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何等的邪恶，对吧？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几十亿的关注居然不能解决，你就知道邪恶多么大，对吧？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是风线那个地方的人特别坏吗？那个地方的人真的挺坏，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跟神隔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看见基督这么重要？因为当你看见基督，你在基督里就跟上帝连接，你就看见了上帝，而且消除你对上帝的误会。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开始，我们所有人都误解上帝，甚至很多基督徒也误解上帝。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想祷告？因为我误解上帝。我们很怕说，主啊，我有一个挺好的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对我自己，对我家人，还有对我的朋友都好得无比。哎呀，我反复思量，这个计划太好了，所以我不要到你那里祷告，我怕你给我一个另外的，其实后面有个加引号，就是糟糕的方案。上帝会给你糟糕的方案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祷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怕上帝给我们糟糕的方案，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得罪了自己的妻子，就是不愿意道歉，然后也不愿意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到上帝面前祷告，你肯定让我道歉，对吧？为什么不是他道歉，一定是我道歉？我不祷告，我不祷告，主，直到你感动他，改变他，让他跟我道歉为止，对不对？ 我们太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做？为什么我们会自我做王？为什么我们会自我做主？就是因为我们误解上帝。阿们吧。但是当我们看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你看上帝用基督来拯救我们是何等的智慧，魔鬼千方百计拦阻，拦阻不了，对吧？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上帝嫌弃我们吗？一点都不嫌弃。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恩赐，就像我们反复跟大家讲的，其实对我们自己最残忍的是谁？是我们自己。所以你不肯到上帝那里去，并不是你对自己好，而是你想继续残忍的对待自己，对吧？当我们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给我们的很多方法超过我们的理性，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他给我们的方法好还是我们的方法好？一定是他的方法好。真的吗？真的吗？弟兄姊妹，真的吗？我们的行，我们嘴上说，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这些子民呐、啊，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嘴上说主啊，你的旨意最好，但是就是不祷告。主，这事儿我想好了，我就是要这样跟我爸说，我就是想那样的事情跟我的好朋友相处，我不需要祷告，因为一祷告你又给我别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软弱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到上帝那里去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从属世界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当我们属世界的时候，我们被世界欺压，但是当我们属神的时候，我们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唯有透过基督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唯有透过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跟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你的生命一定改变。同意吧，弟兄姊妹。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有人去南极旅游，南极刮大风，你站在南极，你的体温会不会下降？肯定下降。而且如果你穿一个衬衫怎么样？马上冻死了嘛，对吧？我们跟上帝连结，有没有可能我们经常面对上帝，我们的生命却不改变？上帝会不会把我们冻死？不会。你经常面对上帝，上帝就会给你智慧，上帝就会给你恩赐，上帝就会给你怜悯，上帝就会给你节制，上帝就会让你的生命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很多时候为罪辩护，我们千方百计保护自己里面的罪，生怕到上帝面前被上帝对付掉，生怕到上帝面前被上帝改变。好可怜，不应该是这样。去主面前，阿们吧。但是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要靠谁啊？要靠基督。而且我们靠着基督到神面前以后，我们的生命一定发生彻底的而且是永恒的改变。阿们吧。因为你到上帝面前来了，一定是最彻底的改变。如果你跟了一位很好的老师，他教你很多道理，做人的道理，你会发生一些改变，但那个不是最彻底的，那个也不是最永恒的。但是当你到上帝面前，你就会发生永恒的改变。就像我们以前讲，你像那个写那个天路历程那个约翰班扬，认识他的人都说这个人完全改变，因为原来这个人是一个贪玩，然后满嘴污言秽语。我们以前讲过，说在他街上有一个妇女是很会骂人的，然后有一次约翰班扬在那里骂人骂人，然后那个女的受不了从房间里冲出来说，我从没听过一个人骂人骂得这么污秽，我的天哪，你的嘴是怎么长的？这个女的自己是很能骂人的人都受不了约翰班扬，说你骂人骂得太恶心了，太难听了，你都不像个人呐。然后后来约翰班扬成为一个传道人，大有能力传讲天国的福音，拯救了无数的人。这是不是生命彻底永恒的改变？对吧？真的是极大的改变。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像那个穆迪，对吧？穆迪原来就是一个卖鞋的一个销售经理，很会卖鞋，卖得非常好。他就是有一次听传道人讲到，斯布珍讲到说，如果哪怕最平凡的人把自己献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会用他做不平凡的事。他听了这个，圣灵感动他，他入了心，他就把自己献给上帝，然后上帝就使用他做了一个这个鞋子销售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我们包括之前讲的摩西，如果他没有荆棘火焰，没有遇见上帝，他就会在米甸放羊到死而已，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同意不？ 如果他在米甸成了首富，我们今天有人知道不？不可能知道，所以你不要羡慕李嘉诚了。李嘉诚50年之后就没人谈了，你知道吗？100年之后已经不没有人纪念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对不对？因为他被世界淹没掉，他跟着这个世界一起消失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什么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有永恒的灵魂，你居然为这个世界上面这些情欲的东西把你的灵魂浪费掉，你太可惜了，你太糟蹋你自己，对不对？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是什么呢？我们说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去仰望基督的时候，基督里给我们一个新看见，是对自己的看见。你知道有我在这里再讲，梁弟兄讲的道和有些神学家不一样，有些神学家是不干的，他说你怎么讲自我，我们要弃绝自我，主耶稣说了要舍己背十字架，不要自己，我就要讲自己。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你要爱人什么，爱人如己，你得认识你自己，你知道吗？只有你在基督里，你才能正确认识你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第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隔绝，我们误解上帝。你知道第二大问题是什么吗？第二大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误解，我们对自己的扭曲，我们人对自己认识都是错误的。唯有你到基督那里，你才不会再自轻自贱，唯有你到基督那里，你才开始真正明白你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一起读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7章23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 PPT 上面有哥林多前书7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重价指的是什么？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轻看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想利用我们，他就一定教你轻看自己，他要让你把自己当作是鸡粉，当作是渣子，当作是一颗螺丝钉，然后就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满足于做一个螺丝钉就好了，我把你放哪儿就算哪儿，然后你被这个世界碾压致死，你还要歌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去讲。所以你知道全世界一定都反对基督教，你不要说的，哎呀梁弟兄，我这那个清教徒时代哦，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我跟你讲，清教徒时代跟现在一样，世界从来都是反对基督教，因为世界想利用你，世界一定让你自轻自贱，你不自轻自贱你怎么去做炮灰，你知道吗？你看到我们受的教育是不是做炮灰的教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自己小时候立了坚定的志向，我要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吧？祖国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是吧？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改革开放开始改变了，我那时候都还没改变。所以我那时候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那些图书馆的阿姨都很惊讶，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些同学都已经开始借武侠小说看了，我一借还是钢铁怎样炼成的，红颜青年禁卫军啊，马列主义，我就借这些东西看的。看完了以后你就对自己更轻贱，你觉得任何人都应该牺牲，任何人都应该牺牲。但是圣经怎么讲？圣经上面说你们是什么？重价买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即便是没有得救的非基督徒，他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若赚了全世界怎么样子啊，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家财比不了你一个灵魂，他这个话可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呀。所以你也不要变成另外一个基督徒的骄傲，说我们基督徒很宝贵，非基督徒都是渣渣，就死就死吧，没有的。所以你看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门那里他就哭，他就特别难过，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把小鸡招聚到我的翅膀底下保护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啊，对吧？他看到拉萨路死了，他明明要把拉萨路复活了，但是他在拉萨路的坟墓前面他还是哭了。他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知道那些人当中并不是个个都是基督徒的。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看这些人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怜悯他们。所以门徒说，哎呦，现在到吃饭的时间，咱没那么多东西给他们吃，主啊让他们打发他们自己去找饭吃吧。耶稣说我不舍得，我不忍心，我们要想办法。 所以门徒这个时候，安德烈就把那个小男孩拉过来说，主啊，这里有个小男孩，他手里有五个饼两条鱼，就这么多了，怎么分给大家？你说吧，一人分一克都不够。耶稣说，拿过来，注谢了，掰开，然后就让所有人都吃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我们的堕落是因为我们想做神，但是我们越想做神，我们越轻贱自己。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重新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宝贵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所以我不要做人的奴仆，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要做一个彻底改变的人。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以前服侍过一个小姊妹，这是我亲自服侍发生的一个事情，跟这节经文特别对。我们那个小姊妹其实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她那个时候愿意追求主，十几岁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她就说我想去认识主，她去学神学，她去了一个改革宗的律法主义的神学班里去学习，去到那里不断的就讲要认罪啊，你是渣子呀，你这很糟糕啊，人自己就是垃圾呀，哎呀，人自己就是罪啊，啊，一直讲一直讲。这个小姊妹在里面学了几期，我那时候已经忘了，学了几期，学到后来他自我评价已经低到不行了。然后有一次他们放暑假，他回家坐火车，从福州要坐回河南，坐火车上面，因为他一直接受这些观念的时候，他对自己评价很低。坐火车上面就有对面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来聊他，但这个你知道，这个女孩虽然那边的教导啊，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那样子，但是她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她突然那个时候觉得我破罐子破摔了，对吧？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反正这么差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她就已经跟那个男孩子留了联系电话，然后到了郑州下了车，两个人就准备去开房了，去开房啊！真的，因为她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也有地方，她在教会住一晚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就知道了，说开房赶紧叫我来去找他谈，找他谈着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你真傻，我说你知道吗，你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女孩子，耶稣为你死了，耶稣用他的生命换了你的命，你宝贵无比，没有比你更宝贵的了。那些教导是错的，你是被基督买赎的，基督为了你把生命付上，而且上帝为了拯救你，在永恒之中就制定了计划来拯救你，而且为了救你，不单是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天父制定了周详的计划来拯救你，圣灵来到你心里面让你接受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全部做工在你身上，你知道你多么宝贵。我说了这些话他就哭，哭得很厉害，然后他说我不去开房了，然后这个梁弟兄我接受你的建议，然后我说你也不要再去那个神学班了，回老家。然后我们这个姊妹就回老家找了一个爱她的弟兄结婚生孩子。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认识上帝，因为不在基督里看自己，我们一定是自轻自贱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不再轻易的出卖我们自己，我们开始为永恒而活，我们开始把永恒活到这个世界里，同意吧？这个世界本来是暂时的世界，这个世界要在哪里能看见永恒？在耶稣基督的圣经里，在基督的教会里，阿们吧。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原来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彼此相爱，说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姊妹，对吧？我们甚至愿意为弟兄去舍命，就像我之前生病了，好多弟兄姊妹祷告，好多弟兄姊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帮助，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弟兄姊妹讲来，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哇，无数的人去医院看他，以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这是什么大人物啊，怎么这么多人来看他，对吧？其实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吧？这是不是把永恒的光照到世界里了？是的。所以你要正确认识你自己，你不是仅仅说我去读几本书什么东西，我不反对你读书，我不反对你读文学书、思想书、政治书、心理学等等，这些我都不反对，但是你必须有基督， 因为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你对自己的看法是错的，而且你一定自轻自贱。说不是，梁弟兄，那个人自高自大，他哪里自轻自贱？我跟你讲，就算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了最自高自大的人，他也会把他的灵魂出卖给这个世界，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你的灵魂比世界宝贵，最骄傲的人也是自轻自贱，唯有在基督里才会珍惜自己，唯有在基督里才会真正的去看见自己的价值，才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唯有在基督里，永恒的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走到哪里，你也把永恒的光带到哪里去。阿们吧，你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在基督里的看见。那我们讲在第三个方面，在基督里的看见，这是我再强调哈，我们今天只是讲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啊。我们看呢，神的羔羊不是只讲一次。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基督里，你才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你才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7章18节。约翰福音17章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天父怎么差我到世界里，我也怎么差我的门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回头再去看啊，因为我们不把全部的经文都拿。主耶稣讲了，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什么？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一个人只要变成属神的人，他就不属世界了。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是暂时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故事，就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很早以前的，就是有那个修道士，然后很认真的去亲近上帝，然后他住的地方呢非常清贫，非常简陋，然后就有人慕名而来，慕名而来，然后来到这儿一看，说：“哎呀，说这是你住的房子吗？”他说：“这是我住的呀。”他说：“怎么这么简陋？你怎么不装修一下？”然后那个修道士就问那个来拜访他的人说：“你干嘛不？你在路上你干嘛不搞装修？”他说：“我就是坐车过来看你，我怎么会在路上搞装修？”他说：“我也一样。”你明白他什么意思吗？我在这个世界里是客旅，我干嘛花那么多的功夫？当然，我不是反对弟兄姊妹搞装修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你说：“哎呦，梁弟兄那天讲了话以后，我本来打算家里装修，钱都准备好了，听了那天讲到以后，我都不敢装修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装修，甚至上帝感动你去装修的更好的时候，你就装修的更好。但你要有一个目的，你要清晰，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把我的焦点、把我的盼望都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呢，还是我借着这些东西，像主耶稣说的，你差我到世界上面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使命，我要借着我的家完成我的使命，对吧？比如说我要邀请一些好朋友，或者一些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比较名声比较大的人来我们家，我们家太脏太乱，人家都来不了，对吧？那这个不合适，我家一定要整齐，甚至我要跟我的收入相称，因为全世界历史上面都是这样，所以不要一刀切。这个世界，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有些人的收入跟另外一些人的收入相差100倍都不止，对吧？你不要说要求所有人都一样，不要这样子，对吧？有些人他收入高你100倍，其实他花钱比你花的少多了，如果这样算对不对？是吧？他很少花钱了。那你其实真的去看，但是我们说在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在世界当中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原来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一切，原来我是属世界，这个世界扭曲我，这个世界压榨我，然后最后我还要死在这个世界里，然后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但是现在不同，当我仰望基督，看那神的羔羊，我成为属神的儿女，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资格把我留下了。我将来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啊？是在天上，对不对？当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属这个世界，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却 成为一个胜了世界的人。约翰一书五章五节讲说，胜了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世界里面得胜的只有一种人。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今天你知道偶像文化很盛行，对吧？说哇，这个 idol 啊，那个怎么样憨，哎呀，我觉得我如果活成他那样子，哎，就得胜了。我跟你讲，不是。所有你所崇拜的偶像，在世界面前都像大海当中的一粒沙一样，迟早冲走。他们胜不过世界，而且你看到他们对世界的妥协，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有时候看新闻就很生气，觉得哎，这个政客妥协啦，那个名人妥协了，你不要生气，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谁能胜过世界？圣经上面只有一种人，什么人呢？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是基督徒。而且我们胜过世界是什么？我们胜过世界的方法不是说这个世界狠，我比他更狠，这个世界想压榨我，我反过来压榨他，这个叫不叫胜过世界？不是，这是你变成跟世界一样，甚至比世界还世界，同意吧？你原来被压榨，你现在压榨别人，你不就更世界吗？你不更坏吗？原来别人欺负你，现在我成了基督徒，我可以欺负别人了，而且原来一个人欺负我，现在一个人欺负十个，那你就更坏了吗？对不对？不是的，我们胜过世界的方法其实就是传福音，我们去帮助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天国的子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我讲一点点小小的见证，就是大家知道我之前生病，然后到星期二我出院，那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跟主祷告了，因为生病了住院了也是确实不舒服，也祷告主。然后到后来那天要做穿刺，因为要做肾的这个穿刺检查，然后他要上麻药，然后穿刺那天晚上是不能动的，所以一定要请一个护工，那我们就请一个护工，请了一个护工，然后感谢主。然后做穿刺手术的时候，那个医生都说很奇妙，因为他给我做手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很亮的光照在我后背上，让他手术做得很成功。那个做我听我因为我看不到，只能听见他们说话，因为我趴在那里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光。然后那个医生说，哎，我还以为你们开了什么灯呢，没开哦，怎么这么亮？我说哎呀，这是上帝行神迹。然后做完手术推到病房里面，找了一个护工阿姨，那个护工阿姨来陪着我。然后那我就祷告，我觉得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哎，这个阿姨能跟他聊几句，因为他护工嘛，他总得坐我旁边，他一嘴一个老板，一嘴一个老板，因为他是我是雇佣他的嘛，对不对？他就一嘴一个老板，一嘴一个老板，我就去跟他去讲，哎呀，我就跟他说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他，我说，哎，我告诉你哈，其实我是个基督徒啊，啊，你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啊？没听说过。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个人见证啊，就像我们门训学的那些东西，就没法画福音桥，因为我躺在那儿没法画福音桥，我就讲个人见证。跟他讲完个人见证，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后来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了。他前面说，哎呀，你这样的高学历的人呢、啊，当然啦，我这样，我说不、哦、你信了耶稣你就成了神的儿女，你很高贵啊，然后上帝愿意接纳你，他很感动。他就说那我愿意，那该咋吧咋做嘞？我说我带着你做觉知祷告，觉知祷告完了我开始痛了我所以我说哎呀，你看上帝很保守，我也不会抱怨上帝，我没有真的当时没抱怨上帝，我不会我刚传福音你就让我不痛，我传完了就让我痛，你有点不够意思吧，该痛就痛吧，就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就传福音给他。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对世界的得胜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所以那天晚上最痛的时候我就在那一直祷告，因为睡不了觉了，没法睡觉了，就是很累很累，但你睡不着觉，那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就哼哼唧唧了，只能因为确实也痛，我也不能做到只是在心里祷告，我就嘴里会出声，可能旁边两个病人也没休息好，那没办法了，只能心里说主啊，你宽待他们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讲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一定知道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真的，我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反复讲过，我今天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过的好事，将来到天上能做更好， 比如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设计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到天堂上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你会做一个最优秀的设计师。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喜欢研究电脑，我相信你到天上你的电脑技术又会大不相同。你在天上欣赏的美，你在天上天堂里面跟弟兄姊妹那种爱的相处都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有一件事情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却偏偏在天上没法做，只能在地上做。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传福音。因为天上没有一个人需要你传福音拯救他。所以你就明白，我们有些弟兄没说，哎呀主啊，为什么我不一信耶稣你就把我接走嘞，让我经历这么多痛苦艰难啊，跟我老婆吵架，跟孩子闹脾气，然后啊工作压力又大，然后有的时候还面临失业的危险，就哇你就把我接走好了。主，你为什么不接走我，还让我在地上待几十年？主说，因为有一件特别好特别好的事情只有在地上能做，你将来到天上你可能还跟我后悔，说主啊你怎么那么早接我上来。那件事情是什么？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就鼓励大家真的去晓得，我们在基督里看见神，我们在基督里正确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在基督里正确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就做一个永传福音的人。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爱心被世界的冷漠所压制，我们不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了跟世界差不多的人。我们真的要效法我们之前讲的雅各。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拉住上帝恳切祷告，说什么？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也鼓励大家做这个祷告。你祷告什么呢？主啊，你若不给我传福音的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唯一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做的最美好的事情，在天堂上没法做。这个世界里面其他事情没做好，天堂都能弥补，对吧？唯独这件事情天堂没法弥补。到天上我们只能为地上的人祷告了，对吧？我相信现在天上有些圣徒正在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当中有些老弟兄姊妹，比如说去年啊前年有些离开这个世界上去了，他们就肯定问，哎，原来在哪个教会？他说我在兴盛福音教会。怎么样？他们传福音去年传了多少个？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们传了50个，后来咋样我还不知道啊。那我们为他祷告，肯定是这样子的。你在天上只能祷告了，对吧？但是我们在地上可以什么？我们可以传，对吧？我们可以从50个变成70个，我们盼望今年我们传更多。当然我们看重的不是数字，而是跟主的关系，而是让一个一个的灵魂实实在在的到基督面前。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让我们真的去得着这些。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神的羔羊，你是背负我们罪孽的。主啊，在你那里有无限的丰盛，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你里面。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像施洗约翰，像彼得，像雅各，像保罗，真的是常常定睛于你，常常仰望你，看见你这位神的羔羊。我们透过你我们来认识上帝，我们透过你我们来正确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透过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使命和职责。主啊，你就让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充满了火热，让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向你至死忠心，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常常赞美你，让我们像所罗门一样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凡事在你面前求问。主啊，求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充满天上的力量来见证天上的光彩。求主你就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定睛于你，传福音的热心被如火挑旺起来。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